嗨，大家好，我是秀，欢迎收听。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这两天在社群媒体上面被大家疯传的台南美术馆办的亚洲的地狱与幽魂特展。这个特展最吸引我的呢，当然就是它的新闻稿上面两张僵尸的照片，非常的吸睛哦。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它的网页呢，原来是僵尸模型上面穿的衣服是从清代真正的僵尸身上扒下来的。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历史和古物，如果我今天没有任何的就是经济的压力，只需要靠兴趣上班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就会去当考古学家。所以我在看了一下这一个展览的那个会出展的展品，我就决定要去之后啦，可能之后的时候我会去特别去台南看了一下这个展览。然后我就在我的粉丝页上面说，既然都要特地跑去台南了，那台南是一个遍地都是神的城市嘛，这个展览本身又还蛮惊悚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下面留说我看了会做噩梦啊等等的，所以我就在我的粉丝页私厨女子旅上面，我就规划了一个一日台南的小旅行。然后这个小旅行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首先呢，如果你在去展览之前你心中有任何的怕怕或者是惊悚的话，你可以先去府城隍庙或是关老爷相关的庙，比如说开基五庙或四点五庙，或是去西罗殿先去跟神明报备一下。然后呢，如果你看完你心中已经被吓到了，我个人推荐的是天后宫，天后宫系列，不管是开基天后宫或是大天后宫，我觉得都还蛮好的。不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个北极殿，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北极殿的玄天上帝是当摩天尊。那既然看完了这样子的有点小小惊悚的展呢，我觉得去北极殿找玄天上帝戴牙宫稍微被安抚一下应该也是挺好的。我在这篇贴文里面呢，用到了一个单字来表现这些从王者身上扒下来的东西上面会沾的那个我们叫做晦气啦。但我其实在贴文上面写晦，我指的是日文的那个 kegare。 日文的 kegare 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在这之前我补充一点点的那个基本知识好了，就是日本神道跟我们所谓的道教呢，它在世界观上面是非常惊人的相似的。它不只是也是以自然信仰、星辰信仰，大家知道在大阪有一间神社，你甚至可以在那边去求得玄天上帝的镇宅符吗？以及像道教里面有一些成神的一些系统，其实神道里面也是有的。比如是说像台湾有一些就是人神，关老爷他本身也是人神，那一开始他刚过世的时候当然就不是神嘛，然后是慢慢被加封之后成为正神。然后甚至台湾当地也有一些士神，像我昨天就有看到有那种比如是说本来生前就爱做善事啊，后来过世了之后神明指示就留在身边当神将，然后后来也成为神。神道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两边来说它的相似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我会比较 focus 在讲日本神道里面的 kegare 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日本的神道呢到现在的这个21世纪还是蛮重视所谓 kegare 的进化。那这个进化大概都会怎么做，以及当我们现在不能去日本嘛，那我们自己可以怎么进化？毕竟我刚刚有提到，日本的神道和台湾的道教，它的概念基本上都是超级超级相似，非常非常互通。所以我觉得这些进化呢，我会举一些日本进化的例子。不过我相信，如果是在台湾，也是有道教的教徒听到的话，应该也会觉得很熟悉。好。日本神道的 kegare 呢，这个东西的来源我可能要从一个史上最严重的神明的夫妻吵架这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它是出自于古世纪，也是日本官方认证的神话。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再放到那个国民教育里面去了，但是呢在古代 因为它里面交代了整个天皇的系谱的关系，还有包含日本的国土是怎么生成的。所以其实以前都是国民教育，所以每个人都要读的。那严格上来说，它就算是一本正史，因为它是政府监督去撰写的。当然里面是蛮神话色彩很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比较难理解的话，就可以先听听就好，没有关系。在日本的古世纪里面呢，神明的顶点应该是说众神的父母是伊邪那岐还有伊邪那美，他们并不是最早开天辟地最先出现的神，当然也不是神格最高的神。可是现在我们在神道里面举目可见的神，甚至天照大神，基本上都是从他们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他为在日本的神话世界观里面，他们就是如亚当和夏娃一样，是日本众神的父母。那他们两位结婚了之后呢，非常的恩爱，就生下了各式各样的神嘛。其中有一位呢，是火神。这位火神他刚出生的时候，因为全身带火的关系，所以就烧伤了伊邪那美的阴部。这个伤是因为太过严重了，所以伊邪那美就这样子的过世了。伊邪那岐非常的伤心，因为他跟自己太太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他就拿了这个剑把自己的小孩给砍了。他砍的过程之中呢，剑上面的血滴滴下来，又生成了其他的神。好，总之伊邪那美就去了黄泉，他伊邪那岐就追过去，因为他想要把自己的老婆再带回来。他到了阴间之后呢，就很顺利的见到了自己的老婆，那看起来都跟就是平常没什么两样，依然非常的貌美，非常的可爱。他就问伊邪那美说，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回去生活。伊邪那美说，可是我已经吃了阴间的食物，不然我去找阴间的主人商量看看，你在这里先等我，可是你千万不可以偷看哦。然后伊邪那美就进房间去了。听到这里，大家一定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只要叫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做。从小我们就这样被父母打上来的，但是没想到，原来连神明都会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以后父母如果因为这样打我们，大家就可以 抬头挺胸的跟父母说，明明神明也就这样做啊，为什么你就只打我？好了，像是开玩笑的，反正伊邪那岐就会偷看了。然后这边又发生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这些人要偷看就一定要弄出很大的声响，感觉就好像他们就是很想要被抓到，你知道吗？所以伊邪那岐就发现了。可是伊邪那岐就看到他刚刚那可爱美丽娇俏小女人的老婆，突然那个姿态啊，突然就是满身都是腐肉，而且有蛆虫钻进钻出的。他觉得天啊，太可怕了。然后他偷看也就算了，他就转头就跑。啊，伊邪那美就是像是被自己老公看到素颜一样，就会觉得说我还没有恩准你看我素颜，那你到底在干嘛？结果还是一个就是他自己也不喜欢的那样的容貌被他老公看到，而且他老公居然还就这样背弃他。那种羞耻感加上愤怒感，他就应该也是蛮呛的，跟着火象星座吧，他就召集了冥府的大军，一路就开始追杀自己的老公。这个夫妻吵架呢，应该是我听过最惊悚的，就是有点像是他拿菜刀，然后后面一群小弟每个人手上都拿一把菜刀，然后前面就追着自己老公，而且伊邪那岐就只有一个人要对付自己的老婆，还有后面的百万大军。然后伊邪那岐幸好他是神啦，所以他在中间就是有变了一些法术，比如说他把手身上的首饰拆下来丢在地上，就很像那种忍者手上的那种工具一样，像他头上戴那个装饰的法书嘛，丢在地上，然后那个木梳的梳齿就变成竹子从地上这样窜出来，然后就稍微的击退了，应该是 拖住了他们的脚步。然后这样拖拖拖拖，他就跑到了从那个黄泉的路口跑到了阳间。然后在此时呢，他就把阳间的那个路口旁边的一个大石头搬过来堵住了路口，所以伊邪那美他们就不能过来了。然后隔着石头呢， 两对夫妻又开始互呛。伊邪那美就跟他说，我要在你的国度一天杀500个人。然后伊邪那岐听到就很不爽，你要杀500个人，那我就一天盖800个产房。产房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你要生小孩，你就要去产房嘛。所以盖800个产房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杀500个人，我就让800个生命诞生。总而言之，我就要生比你多，怎样？好，在这边呛声完之后呢，啊，反正就是皇权当然就过不来了嘛。那大家发泄完之后，回去自己生活啦。啊，伊邪那岐就身上就沾满了那个皇权死人的晦气以及恶臭，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说的那个所谓的 Kegale。其实 Kegale 指的就是这种跟死亡相关的腐败的那种气息，它倒不一定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香或臭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比较能量的概念。他就带着这样一身的秽去到了河边洗澡。那在河边洗澡过程之中呢，就诞生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所谓的三贵子，包含着天照大神，包含我们现在很熟的在各个电玩游戏里面出场率超高的须佐之男，以及稍微没有那么有名气但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月读尊。啊，他们各个统治都不一样，像天照大神是太阳的女神嘛，她统治白天。那须佐之男呢，他是海原之国的主宰，海原之国与夜之国的主宰。那月读尊他就是夜晚，他也有一说是指的是历法啦，因为所谓的月读 Tsukiyomi 就是古代人去计算历法的那一种方式。所以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净化力非常强大的是水。伊邪那岐身上带着皇权几百万大军沾染到他身上的晦气，然后他在河边洗一洗之后，他就可以重获新生，然后还诞生了这么多尊贵的神。所以水本身就是一个净化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在日本里面呢，负责管净化的是三位的水神，他们是姐妹，那他们的各司其职啦，就是有硬要比喻的话，有点像上中下游的概念。比如说上游，就是你现在想象你在河里面去洗澡，那上游会有一位女神负责把你身上那些不好的能量晦气全部拔下来，然后中游呢，就是会有另外一位女神负责把被拔下来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呢送到河口，准备出海了。那些不好的东西出海之后呢，这个时候交棒给下一位女神，下一位女神就会把那些从你身上扒下来不好的东西呢一口气吞掉，然后送往黄泉。所以黄泉真的是一个晦气非常重的地方，因为人世间所有不好的东西基本上都往那边送了，那黄泉的人也还蛮辛苦的。好，这三位女神呢合称跋扈大神，他并不是一个出场率很高的神，应该是说在台湾人爱去的神社里面，他出场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他在神道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基本上所有跟净化有关的仪式都一定仰赖这三位女神的合作。那典型祭祀这三位女神比较有名的神社就出云大社，还有京都的地主神社清水寺旁边的那一个，以及京都有车辙神社，还有岛根松江的麦部神社，都可以见到这几位美丽的女神。那现在所有的神道所有的仪式前呢，就像道教的仪式一开始的时候会有念经天地解会咒这样子的一个净化的仪式，在神道仪式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古代的经文去讲述这一段故事。当然讲的并不是夫妻互殴那一段啦，讲的是说这三位女神如何同心协力把所有不好的东西冲散到黄泉，然后所以在场各位就会变得非常的洁净。那神道呢，所有的神社一年会有2次这样子的净化仪式，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 even 外国人也可以去。那我自己去参加过的是6月份的也有，那12月份也有。它原则上2次就是在6月底还有12月底，那我去最多次的是在12月底，因为我觉得在一年的结束的时候去把身就是能量场净化一下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啦，然后隔天就快快乐乐带着全新的那个能量场去迎接新的一年。我过去在上贺茂神社参加的时候呢，他们是会用一个小小纸做的人形，然后你会在上面写下你的生日， 然后在你身上擦一擦，最后在上人行上面吹三口气，神只会把这些集结着大家的晦气的纸人收集起来，再经过一番仪式之后放水流掉，它就在水面融掉。这个动作，水面融掉的动作，基本上就象征了我刚刚说的那一个故事。那像八坂神社呢，它也是会用类似的方式，不过它最后是火烧。水和火就是在神道里面两个净化力道最强的，所以说大家每年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御守每年要换新嘛，因为御守上面也会沾有你自己的晦，再加上御守上面神力会随着时间它帮助你避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神力会消失，然后上面沾的脏东西会变多，所以御守一年就是要一换。那换下来的旧御守呢，神社就是会用净火把它烧掉，所以用净化人的时候是用水，净化物品的时候呢，一般的神社就会是用火。啊，回过头来，我们现在不能去日本嘛，如果我们想善用日本神道这种净化原理帮自己做的话，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就要举一个很厉害的例子，它是发生在岛根。岛根美保关有一个美保神社，美保神社的主祭神是惠比寿，神道名名叫世代主啦，他是 大国主的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让国神话，就是其实日本的远古的日本，他地上的统治权，地上的王原本是大国主，后来是因为天照大神要求大国主让出来，所以大国主才让给他，他们中间交手了非常的多次。那世代主本身是大国主最聪明的儿子，后来是世代主判断必须可能斗法再斗下去也不一定会赢，而且赢面比较差，所以他就把这个地上的统治权交回去给天照大神。啊，美保神社就是世代主全国祭祀世代主的总本宫。在美保神社呢，每年会有两次非常重要的祭典，其中有一次的祭典呢，就是会找两个人，一个人演大国主，一个人演世代主，去重演在古世纪神话里面让国的这一段传说。当然大家听到这可能会想说，哦，这个就是一般 cosplay， 可能会跟其他地方的祭典会很像，但是我这边要说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两位扮演神明的人，他们要经过一整年的修炼，一整年的戒律，有点像是在台湾的一些道教，在要为神明服务做神明代言人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戒律，吃素什么的。而在美保神社，这两个人的戒律则是维持了一整年。为什么一般的仪式他们却需要维持整年的戒律呢？这就是因为在仪式上面，他们两位要被大国主和世代主降临，有点像是我们降级的一个概念啦。但是降临之后呢，在仪式上面并不会出现像在台湾所谓的降临附体那样子，可能会有一些神谕，会有一些指示，日本会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它在另外一个神社，不要在须佐之男的体系，这个我就今天就先不说了。那两位世代主还有大国主的扮演人，他们为了要能够在仪式的时候顺利被降临，他们一整年就是在吃上面会有戒律，但是最严格的戒律是每天晚上午夜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会洗好澡，然后换一件和服，徒步走去海边，再净化一次，在海水里面再净化一次，就是泡海水啦。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可以知道的是，海水综合上面净化三女神的故事，海水本身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力的一个净化工具。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觉得哪边怪怪，或者是说心神不宁什么的，从这些故事看起来，我们都可以借由海水做到一个很好的净化。那海水本身也就是生命的起源嘛，所以我相信海水不只可以净化，也可能也可以起到充电的作用。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些这样子比较在日本的神道的概念里面，如何去定义会所谓的 Kegale 晦气，以及他们如何去解决这个晦。其实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是说，那如果我不去接触这一些跟死亡相关的东西，是不是就能避免晦的累积？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晦它可能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一定跟死亡有关，只是死亡的上面的会是最强大的。就像我们走在路上，你不一定会被肺炎的病毒给 K 到，但是你可能会被其他的病毒和细菌给 K 到。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你的身体还是有基本的免疫系统，有基本的抵抗力。但是你今天如果被 K 到越来越多，假设哪一天你睡不好或是怎样，抵抗力稍稍的罢工的话，就会生病。所以可以用这样子的概念去想这件事情。当然以上的一些分享都是基于我在文献上面所看到的，以及我亲身去神社去参与一些仪式去采访所学习到的东西。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太过于玄幻，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异国文化的交流，没有关系，我们就听听故事就好了。那如果想去参加台南美术馆这个展的朋友呢，我说我自己的选择啦，我的话应该会在7月之后才会去吧，主要是因为夏天的台南实在太可怕了。我以前都6、7月去，然后每次都被晒到脱皮，因为我就是一个死台北人，有点错过了台南的艳阳。那因为太热了，我又不想要一直打伞或者是说穿外套，然后要不是晒伤，要不就是中暑，实在是太烦了。所以我答案就是反正它展到10月底嘛，所以我打算就是9月、10月稍微凉一点，至少我不会再晒伤，不会再中暑的时候再去，不然中暑实在太可怕了。因为我前阵子端午节我就中暑了。玩归玩，看展归看展，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些比较有趣关于神话、关于神道的一些小故事。那正题在这边其实我就讲完了，但最后我想要花小小的5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心情。其实我今天的心情一直都还蛮沉重的，因为我有一位长辈，他是应该是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啦，现在正在加护病房，然后器官衰竭加败血症，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看他，因为疫情还蛮严重的关系。但是比起我们这些亲戚来说，我相信他现在可能最想要见到的就是和他隔阂已经10几20年的变得非常生疏的儿子。现在亲戚们在联系他，但是他们父子俩之间的隔阂其实相信不是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消失的。我想表哥一定听不到这一段 podcast，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会想要远离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再痛一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看着那个我们伤害的人啊，对不起，伤害过我们的人，或者是任何一个跟这个伤痛有关的对象，只有直求面对他，我们才有开启疗愈的可能性。我不会觉得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或者说因为他是你爸爸你就一定要怎样，因为他是你的谁你就一定要怎样，这样道德绑架的事情我其实很不喜欢。但是我会觉得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或许他一定有做错的地方，但是给你自己一个直面伤口并且彻底疗愈伤口的机会。因为我看这10多年来他自己心里也是如此的痛苦。在此我祝福我的长辈，也祝福长辈的儿子，希望他们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人生。我是秀，祝大家有一个精彩又灿烂的人生。晚安。